请掀开经本76面，请看第39章慈氏赎见第39。这章经文呢，是紧接着前面一章来的。在前面一章，我们看到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虽然是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蒙佛力的加持啊，使我们能够亲见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那么这个在三转法轮里面叫做做正转，给我们做了真实的证明。这个是当时与会20000多人通通见到的，不是我南弥勒了少数人见到啊，是全部都曾经见到。那么这种境界在我们中国古来的大德也有人见到啊，可见的这个的确是事实。那么尤其在近代啊，像今年这个华盛顿 DC 周广大往生见到西方三圣啊，从云端里面下降啊来接引他啊。那么新加坡也有三位居士在这个半年当中往生，见到佛光啊，听到天乐，这个都是与经典上所讲的完全相应啊。所以现在念佛的人很多，那这亲眼见到亲耳所闻，这决定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一章呢，世尊在这是故意问弥勒菩萨，让弥勒菩萨回答，给我们做见证啊，证明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实际状况，绝对不是假象，不是虚构的啊，不是变化所作啊，而是真实的。好，我们看经文。而是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这个两位呀，都是本经的当机者。说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全持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闻弥勒菩萨，这是境界现前的时候，你看到了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宫殿楼阁，都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大众啊居住的环境，不是问阿弥陀佛的啊，就是一般大众啊所居住的环境。如见欲界诸天 上至色究竟天，欲著香花遍佛刹法。那么此地讲的诸天，极乐世界，我们晓得是纯以菩萨法界，哪有诸天呢？这诸天六道里头才有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这个诸天呢，是他方世界的天人，到极乐世界去散花，天乐供养弥陀以及与会的大众。实在讲，这些诸天跟前面那个众鸟一样，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些诸天不是真正的天人，都是化身大士，在那个天上以天的身份去教化天人，所以他们有能力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是来去自由啊。这些人呢，在虽然视线在六道是尘愿再来的啊，所以他来去自由啊，以诸天的身份呢，行施西方极乐世界的法会呀，特别殊胜庄严。因为诸佛世尊在人间说法，在天上说法，都有诸天呢散花音乐供养。那么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法，没有诸天供养啊，这个好像太说不过去了啊。所以也有这个情形啊。那么这是我们读《地藏经》啊，读这个《华严经》的，晓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地藏经》是在忉利天讲的啊，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当然没有问题，那等觉菩萨。可是跟地藏菩萨去的还有很多鬼神，鬼神是恶道众生，他怎么有能力呢？到忉利天呢？啊，这都是菩萨化身的啊，所以鬼道里面、地狱道里面都有许多菩萨了，化身在里面啊，他也是鬼的身份，也是地狱的身份。那么在哪一道教化了，就要示现哪一道的身啊？像这个《普门品》里面所说的“随类化身”啊，实际上呢，这些都是菩萨啊。所以这是他们本愿功德啊，也是地藏啊威神加持，可以一同到忉利天宫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啊。那么我们理解那个情形，看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难懂了啊，所以他也有这个情形。我乃对曰：“唯然一切。”啊，佛这一问呢，我乃就说了，见到了啊，这个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啊，环境之好。下面又问说：“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我乃对曰：“唯然一闻。”前面说过，这个境界现前的如隔一寻呢，一寻就是八尺，是我们面对面的，所以阿弥陀佛在那里讲经说法了， 大家不但见到都听到，啊，听到阿弥陀佛给大众说法的音声。那么这个地方也许就奇怪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语言，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怎么会听得懂呢？很困难，但是都听懂了，不听懂怎么知道他的说法呢？那么这个不难行啊，《大乘经》里的常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机缘见到这个境界，听到阿弥陀佛说话了，那一定是讲国语嘛，啊，我们听得懂国语，他一定讲国语啊。那么还有本身年老的人啊，喜欢听闽南语的，听阿弥陀佛讲一定是闽南语发音的啊，所以格外的亲切啊。什么样的众生听说法与我们一定是同类的语音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听到阿弥陀佛说法。那么阿弥陀佛说法话音宣流啊，不仅仅是当时与会的大众，你看真的是宣布一切世界啊，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啊。一般呢，在大乘经里面讲，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他教化的范围。那么很少会教化到第二个大千世界的啊，佛的光明可以照到第二个大千世界啊，甚至十个大千世界、100个大千世界，这个有可能啊。但是教化呢，是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有一尊教主啊，唯独阿弥陀佛的教化是遍布一切大千世界，这个世界是大千世界啊。所以前面才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的佛中之王啊，道理就在此地啊。这是我们自己能遇到真正值得庆幸的事情啊。那么我呢，这听到了，这第二个意思，亲闻弥陀说法，说佛言：如见彼国净心之众，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这个情形呢，我们都羡慕到了极处啊！啊，佛这个问的意思，这是问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游行自在呀！啊，你要问他们平常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做些什么呢？嗯。天天去游览、参访、观光，他们做这个，你看多快乐。啊，游处虚空，宫殿随身，啊，他们的飞行工具是什么？就是他居住的宫殿，他那个居住的宫殿。在地上啊，是他住的家，同时可以飞行啊，速度啊非常之大。我们今天所造出来这些机械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一切物质，这些器械，在物理上说，决定不能超过光速。 啊，达到光速的时候啊，所有一切物质都解体了，啊，物质都变成能量了。哎，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个物质跟我们不一样，啊，完全不相同，啊，它可以超过光速无量倍，它还存在。而且更殊胜的遍知十方供养诸佛啊，便是普遍的，一个都不漏啊。十方是所有一切诸佛刹土，他随心所欲，喜欢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啊，到那个地方去拜访诸佛啊，参观诸佛的国度啊，谢诸佛教化众生啊。所以你想象到这个境界，这境界什么境界呢？尽虚空遍法界原来是一家了啊，这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才真正体会到啊。你在他方诸佛国度它有障碍啊，没有这么自在啊，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生十方一切诸佛世界，一生一切生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你见不到的。诸位要知道，这是其他经论里面其他法门里头决定没有的啊，唯独西方世界殊胜啊，啊，要知道这什么身份，凡夫啊，一瓶烦恼都没有断的 啊，凭着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啊，就有这样的享受。啊，再看底下一句，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这句话很重要。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人他们到底修什么法门呢？啊，诸位要知道，十方世界的众生，通通是念阿弥陀佛往生的，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信、愿、行。行就是智持名号啊。这样去的啊，不管你修学哪个法门，你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得是念佛才能往生。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人依然念佛啊，这就跟大势至菩萨一样了。你看《楞严经》里面讲的啊，大势至菩萨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啊，同轮就是志同道合啊，啊，轮我们中国人讲五轮呐，啊，同轮是同类呀，啊，啊，我们今天讲志同道合。念阿弥陀佛啊，专修阿弥陀佛，专弘阿弥陀佛，这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同人啊，跟大势至菩萨同一类啊。 那么这一句啊，这一问呢、啊，也就是阿弥陀佛48愿呢，第18愿的兑现，第18愿我完全看出来了。18愿说什么呢？十念必生。所以往生有两种情形去的。第一种情形是积功累德，依教奉行的人。这一类去的人呢，是稳稳当当的，很稳当的。第二一类呀、是临终忏悔往生的，一生造作许许多多的罪恶，临命终时闻到佛法忏悔往生的，这个两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但是临终忏悔的人呢，给主说很少，一生造恶，临命终时后悔，有几个人？往往这个一生造恶的人啊，不要说到临命终啊，到了年岁大的时候就糊里糊涂了。业障现前，六神无主，那个时候你觉得念佛他也念不下去了，这个是我们同修们呢，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周围亲戚朋友之间，你看他年老多病你再看观察观察他能不能念佛，这个没法子的呀！尤其现在是个老人病，许多得老人病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儿女他都不认识，他那一口气不断，所以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真可怜呐！这样的人死了之后决定堕三途，所以你要问来世情形怎么样，这常言说得好，好死好生呐！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种人纵然不学佛来生也不会到恶道。卧道怎么去的呢？卧道是糊里糊涂去的，就是只有糊里糊涂的人才会去当畜生去做恶鬼呀、哪有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会去做畜生做恶鬼呀？没这个道理的所以三卧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所以死临终的时候神识不清，迷惑颠倒，这个人没法子。佛教我们修福我们中国人常讲五福五福最后一个，那现在话就叫好死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在讲这是五福里头最大的福报。为什么呢？来生还继续享福如果没有这个福报的时候，你这一生福报再大，来生完了，来生到三恶道受苦去了，那是真正没福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教给我们一生修福，修福不要享福这个福报留在后世 你这个福报是厚厚无尽，享不尽的福报啊！所以这个福报有一点福报，赶快把它享掉，就完了。你这点福报享掉了，以后怎么办？所以聪明人呢，他就看得远啊，想得远啊。过去是不懂佛法，糊里糊涂过了几十年了，现在觉悟了，明白了，从今天起要着重啊习福修福啊积福，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决定有把握啊。这个弥陀经上说得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第一大福报的人啊！没有第一大福报，你这一生怎么能成得了佛呢？啊，这个法门一再跟诸位说过，这是不死的法门。确实没有死嘛！啊，你往生的时候是活着往生的，不是死了以后才往生。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跟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身体不要了，丢掉了，所以是走了以后才死的，不是死了以后才走的，这个要搞清楚。死了以后才走啊，那是搞六道轮回了，那真是叫死了，这是不死的法门呐！啊，非常非常之难得，当生成就的佛法啊，而且他的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啊，无比殊胜的成就，那一生就成圆满的佛果，这还得了？所以这一句佛号，这个修学的法门，你要晓得它的宝贵。啊，这是弥陀本愿的核心。啊，是地菩萨所修的，《华严经》上讲。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华严原教十地菩萨所修的啊，所以这些人三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念佛，念念相续啊，尽未来际啊，自己成了佛了，成了佛还念佛，成了佛还念佛干什么呢？度众生啊，教一切众生念佛啊，自己不念佛怎么能教众生念佛？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编了一本进修捷要啊，你们都看过了啊，他在进修阶段说莲宗初祖啊，谁呀？大势至菩萨，他把大势至菩萨看作我们净土宗的初祖，有道理，很有道理啊。这个是从念佛法门来讲的，说那的确是大势至菩萨是初祖啊。如果就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就娑婆世界上来说呢，那么我们这个念佛法门的初祖啊，应当是普贤菩萨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世间成佛了，第一步讲这个华严经啊，华严经末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了，那他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初祖啊。而这个
大势至菩萨是十方世界念佛的初祖啊，所以《楞严经》里大势至菩萨这一章不可思议啊！啊，这一章经文不长，比《心经》还要短啊，《心经》260个字，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只有240个字啊，比《心经》还少了20个字。所以那一章经啊，是我们净土宗的心经，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再看幕后，说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处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时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见，他统统见到了。那么这个幕后这一问呢，正是像《阿弥陀经》上所讲的：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鸟也看到了，确实也看到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这些事情呢，弥勒菩萨全部都给我们作证了，阿难弥勒给我们作证，证明大小二本里面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句句都是事实啊！现在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点不假了。再看第二段，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如复见佛。弥勒白言：是真。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出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借家伏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那么这一段呢，给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啊，有两种啊状况啊，一个就是胎生，一个就是化身。在莲花中自然化身，这个就叫做胎生，叫做化身。那么所谓胎生呢，实在讲还是莲花化身，还是莲花化身。那么莲花化身为什么叫它做胎生呢？它不自在，不像前一类呀，那么活泼，那么自在。他不自在，不自在就好像胎儿一样，需要别人照顾啊。但是诸位要晓得，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已经读过了很多啊，这一章啊，底下一章啊，还要详细给我们说明。啊，说明这个事实的真相。我们常常提醒同修，这个法门的修学，它的秘诀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这9个字啊，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间断夹杂，没有往生的希望。怀疑，但是不间断不夹杂，他也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叫做胎生，或者叫做边地。那么由此可知，他的原因就是他还有疑惑，还有疑惑。这一类的人，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一下，当然他智慧不足，他会怀疑嘛，善根呢也差一点。为什么呢？你像有很多不认识字的一些老太太啊，老先生不认识字的，他听到这个法门呢，他不怀疑，他一直就念下去了，结果人家是九品往生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会怀疑的，会生到边地胎生的，都叫做我们中国人讲半吊子。也就是当中这一部分的人，既不是上智，又不是下愚。我们想一想，我们都很可能都是这样的人。可是你要知道，纵然生到西方边地也好，也是成就了，不过就是什么呢？都耽误五百年而已，那在乎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是耽误五百年的，这个不着急啊，这个不着急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事实啊，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不怀疑了。纵然生到边地也不怕啊，也好啊。为什么呢？总是脱离轮回的嘛，不再搞这个六道了，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值得赞叹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他的疑惑没尽，他疑什么呢？底下一章啊，要给我们详细说清楚，因为疑惑不尽，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马上就见佛啊，听到佛说法，这个他见不到的，他就是有这个障碍，所以用这个胎儿啊来做比喻啊。所以各位要知道啊，凡是往生的人通通是莲花化身啊，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没有胎生的啊，这个胎生呢是比喻啊，所以弥勒菩萨知道我们凡夫啊看到这个情形呢一定有怀疑，他老人家带我们祈请了啊，说何因缘故啊，那么有这个两种的生态。这个生态是他亲自见到的，见到是见到果报啊，见到果报啊，当然就问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生的？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啊，这就把原因说出来了。边地疑尘第四十，说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又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那么这一段文 这是说明疑惑的第一类。这个第一类呢，是疑佛，怀疑佛的智慧。这样的人给诸位说很多，不但是初学佛的人，有一些初学佛的人啊还不怀疑，对于佛法稍微一研究呢，你就怀疑了，就怀疑了。这种怀疑乃至于出家人都不例外，甚至于出家一些大法师、老法师、很有名气的法师，说起来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法师，都怀疑。怀疑佛不是一切智，听了有人讲的说，佛还有不知道的呢，那这就是怀疑了。佛不是全知全能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点而已那么这个就是怀疑我从前有一个老同参很多年以前就往生了他学佛出家之后很用功那个用功的那个态度比我是超过我太多了台湾那个时候大藏经刚刚印出来他前了一步天天在家里读确确实实啊他花了三年时间把这一部大藏经从头到尾看完有一天他碰到我跟我提了个问题他是个藏经我看完了我说难得真是难得他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的确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说很可惜他有一桩事情没讲清楚我说哪一桩事情这无明从哪里来的无明到底几时有的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没讲清楚实在讲了这个大藏经从头到尾我没看过我没那么仔细看浏览了一下没仔细看只有重要的经典呢会留意一下一般经典的时候没有留意看他问其他的我的确不知道问这个问题我想的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可惜你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说在哪里呀我说在楞严经上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跟李老师学楞严经我说楞严经第四卷富罗那尊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的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过我说我告诉你你纵然就读楞严经你还是搞不清楚不是佛没说得清楚是你听了不懂你不能体会为什么不能体会呢这里头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你的观念你的心态有毛病有错误为什么呢要晓得佛的这个佛法尤其是上乘的佛法一乘的佛法是世尊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通常讲这个佛法五乘佛法了下乘人天乘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教这些这一般人 这些经义一般人能够理解。为什么呢？还是用意识心来说的。我们用意识心可以能够思维想象得到。大乘以上啊，大乘法一乘法要立心一时，你才能够体会呀。你现在用心一时去读大乘经，你怎么会读得懂啊？你不可能懂啊！啊，大乘经要立心一时，像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啊，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会，啊，这个是，所以说不是佛故意说的那么深，不是的，啊，佛说法浅显之机，决定没有障碍。障碍在我们自己这一边呢，我们自己处处用分别心、执着心、妄想心去猜佛的意思，那怎么猜得到吧？猜不到的。啊，怎么？